哦，感谢主。民数记32章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半支派呢，不愿意过到约旦河那边去，要留在这一边。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这两个支派先出现。当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对这个应许之地没有兴趣，那么美好的应许之地，他们却要留在约旦河的这边。所以摩西的回应呢是很生气的，是谴责他们的，谴责他们临阵退缩，会使全以色列民都会灰心丧胆。那摩西就把当年这个探子没有信心过去，以致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从而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把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事件拿出来跟他们今天的这个行为做对比。摩西是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到说难道你们也今天也是这样退后吗？那么这两个支派呢，就是听了摩西的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有一个方法，或者说有一个策略啊，他们就说那这样吧，我们的兵丁呢过去跟其他的10个支派一起打仗，再回来，我们把妇女儿童留下来，为他们造一个城，这些兵丁去一起打仗等这个10个支派占领了迦南地以后，再解甲归田，再回来。那么这个方案呢，就是摩西就同意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说，他们要待的这个地方，这个亚谢这个地方和基列这个地方呢，都是非常肥沃的，适合放牧的，雨水充足的，所以他们确实给自己挑了很好的这个地方。摩西一再的跟他们说，你们要信守诺言你们承诺了，那么你们一定要这样做。到时候如果没有兵丁过去一起打仗的话，那么今天你们想要的这个地方是不会给你们的。那他们也承诺他们一定会这样去做的那么后来又马拿西半个支派出来了，他们好像是单独的虽然把这两个半支派放在一起，但他们不是在跟前面两个支派一起去做请求的。可能这个马拿西支派半支派是在这个他们这个也不是有家族的这个女儿要求分地，在比较早一点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想法了。总之呢，这两个半支派呢确实后来跟过去打仗以后，他们又回到约旦河的这一边作为他们的一个永久居留地。那么圣经中很多的地方呢，在描述一个事情以后呢，会定它的性质，就说耶和华怎么看这件事情或者把这个是好是不好定出来。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呢，只是陈述出来，并没有当时就写这个事情的性质或者神是怎么想的。有一些呢需要我们自己去体会，有一些呢是在后面的章节中间我们就可以能够慢慢的猜测或者看出来。那么在这里并没有评价他们的行为，但是到后面我们知道，因为他们没有过到约旦河那边，所以实际他们受到的保护是最少的，他们常常受到这个仇敌的这个攻击，而且最后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呢，他们是首当其冲最早被掳的这个支派所以我们到后面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他们今天的拣选最后导致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的。那箴言23章第4节呢，说不要劳碌求富，羞于仗自己的聪明这个我们要看13、14节再次讲到这个管教孩童，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用杖打他是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们昨天说了，因为愚蒙呢，就是蒙住了这个孩子的心，因为这个小孩子都是一生下来一样带着原罪的，所以即使很小，就是我们就知道说，从恶如灯。从善如灯，教他学好很难的，但是让他自私就是他自己里面罪性自私肉体怒气，那很容易他里面本身就有，他就会很小就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家长可以把这些箴言里面所有关于管教孩童的经文都放在一起来考察。第17节讲到说不要嫉妒罪人，因为罪人终有报应。很多的时候看到罪人一时都是非常平顺的，也是很好像很有也没有受到什么神的管教，就会心怀不平，但是说最终还是有报应的22节也讲到听从父母，不要藐视你的母亲，听从父亲，不要藐视你的母亲。所以在父母年老的时候依然要敬重他们，这个是我们就是孝敬父母在世长寿，这是一个我们得福的一个秘诀。好，约翰福音5章讲到一件事情，在毕士大池旁边来 毕士大池来医治了一个跛腿的人。这个毕士大池旁边有这个五个廊子，在灵异的解释中间，这个五个廊子代表摩西五经，就是人靠在旧约的里面，摩西五经代表旧约，是无法真正得到拯救的啊。这个是灵异的一个引申。那么这个人38年瘫痪，那这次呢是耶稣主动，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有的时候是人，大部分都是人来求耶稣医治，那也有耶稣主动的情况。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昨天讲的就是耶稣主动，这里也是耶稣的主动，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好像是明知故问啊，这生病的人怎么能不要痊愈呢？但是耶稣这样是为了引发他自己对这个痊愈的一个渴望，一个开口，一个呼求。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个水池子啊，它是经常有些神迹奇事发生啊，是由天使来搅动水，那么谁先下去谁就得医治。所以他就回答说，水动的时候因为他摊子嘛，没有人把他放进去，别人比他先下去就得医治了。那耶稣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哎，他就得了痊愈，立刻就得痊愈，拿褥子走了。那么在这些耶稣医治的地方呢，我们多讲一句，就是你会看到在不同的地方得医治的人，他的状况很多的不一样。所以在我们人是否能得医治，很多的时候不能够划一的来有一个前提，或者是说都把所有的人的情况塞到一个模子里面。有的人得医治他是非常有信心，耶稣都表扬他的信心啊，像百夫长啊，像这个迦南妇人呢、很有信心。但是在这里呢，是属于这个得医治的摊子，他根本没有，至少在这个里面没有体现出他有没有信心，他连耶稣都不认识，他只是称他为先生，而且他刚刚陈述了他的情况，他没有表达任何的信心，但是耶稣一样的就医治了他。所以这个得医治的这个领域，整个的这个领域，我们需要来考察圣经中间耶稣医治的这些具体的很多的个案，就不至于我们会就是都把所有的情况往一个模子里面来塞。那么他得医治以后呢，那个因为他拿着褥子走，这个属于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安息日有40件事不能做，其中有一个就是拿着东西走路啊。那么所以犹太人就说，你这个已经犯了犹太安息日的这个规条了。那他说是那个医治我的人让我走的啊。那当时他们问他说是谁的时候呢，那他其实也不知道，他也不认识，而且耶稣那个时候已经走开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回答。那后来呢，耶稣呢在殿里面又遇到了这个人，耶稣对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里有个暗示，就是可能这个人他曾经的这个疾病，身体疾病是因着他犯罪的一个主导，主要这一个原因，一个结果。所以耶稣说，你已经被医治好了，你要保持圣洁的生活。如果你不保持圣洁生活，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也许就不只是瘫痪，不只是身体的疾病了。所以这是耶稣给他得痊愈以后的一个劝告。这个人呢就跑去告诉犹太人，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就跑去告诉犹太人，他是因为要做见证呢，还是要去告密呢？我们不清楚。但是结果是犹太人就更加的逼迫耶稣了，那么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安息日不可以做事，而且定的这么细的这些的规条的话呢，是人的传统，是犹太的传统。但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父是设立这个安息日的，所以神不受人的这个条规的这个约束啊。但是呢，他说了这件事，犹太人就越发的觉得他亵渎神了，因为他不仅犯了安息日，更重要的是他把神称为他的父啊，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的，这是极大的一个亵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耶稣呢就用很长的篇幅讲到了圣子的这个身份和权柄啊。这么长的一篇中间呢，总结出来他讲到他跟天父有7个平等。他在这里虽然这个法利赛人并不是要好好的向他寻求，但是耶稣依然借着这个机会呢，好好的来跟他们来讲到他自己的身份，他的工作，他跟父之间的关系有7个平等，大家在这个里面自己找一下。他跟耶稣跟父有工作上的平等， 有知识上的平等，这个是属，当然是属灵的神的知识了，有复活能力上的平等，有审判权的平等，有尊荣上的平等，有这个使人重生的这个上面的平等，有这个神性的这个存在上的平等。所以在这个里面他是就是讲到他跟父的他自己作为人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权柄与父是相同的。所以敬重子的就是敬重父，不认子的就是不认父。那么24节也是很著名的一个经文，也是传福音的一个经文，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句话是很有名的一句话。那么所以这个七个平等是他在讲圣子的这个权柄和身份。28节呢，耶稣突然讲到时候要到坟墓里的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知道复活是在耶稣第二次来审判之后才的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呢就是讲到自己复活以后的就讲到这个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的光景。所以他讲的这些当时的人都是听不懂，但是耶稣要把他的工作不仅他是现在，而且到第二次来的时候要一起都讲都阐明。所以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因为他在人子在地上呢，也是在人性当中是有限制，他不是在天上跟父的这个同样的神性里面，所以他在地上的人性中他也要靠着圣灵他才能够听见，能够听到天父就是怎么样审判，那他就怎么做所以透过圣灵，人子在地上也是透过圣灵听天父，与天父合一，听从天父。而且他这里讲到说，我来到地上整个呢，我不是求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不要在任何的事上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只求神的意思。所以耶稣在凡事这些话都是在给信靠他跟随他的后来的门徒来做榜样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效法他。所以我们要来听。那下面31节后面是讲到见证，谁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才为准。那么猛一听呢，你可能是觉得是这个约翰，是约翰是为他做见证，是不错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强调的其实是父神和圣灵为他做见证。这个约翰的见证就像灯一样，灯就是人点的灯嘛，人的这个灯光，灯火明灯这个他的这个灯光是很有限的，但是耶稣是从神来的，是普世的这个大光所以约翰所做的见证能够给耶稣做见证是有限的，唯有天父和圣灵才能够给这个世界的光来真正的做见证。但是39节呢，就是我们也熟悉这句说，就说以色列，说这个以色列人，尤其是说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你们考察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里讲到圣经和耶稣的关系，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尤其这经是指的旧约所有的旧约都是为了耶稣做见证。所以只有耶稣的出生，他的工作，他弥赛亚出现了，他才能够解开旧约所有那些奥秘，关于弥赛亚的奥秘关于这个指着他所做的这些的奥秘但是有以色列人确实不肯到这里来，耶稣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因为他们知有蒙了心，就像耶稣在其他地方说的他们对弥赛亚可能有自己的设想他来是统管全地的他们对弥赛亚有一个想象所以但是耶稣的出身，他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状况实在看上去不像他们所设想的这个领袖弥赛亚，所以看不起他，也看不出他他们也那么耶稣就讲到说，你们的光景不仅过去这么旧约的这个时代，包括以后，你们常常呢假先知你们反而接待了，但是耶稣人子来你们却认不出来。那么认不出来也是因着你们心术不正因为你们就是互受荣耀，你们愿意在你们老体系里面呢彼此的受荣耀，但是却不求真正的神的荣耀所以这里下面又讲到说，有一我不来告你们，有一位就是摩西的话，他会来告你们如果你们真信摩西，你们就应该认得出我来。那我们看到腓力在做见证的时候，前面跟那个拿单也做见证说，摩西和众先知记得那一位，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你看，平民小民反而能够熟悉摩西的话，能够在耶稣身上看到摩西是指着他讲的。耶稣复活以后也说，从摩西和这个先知经上借着想着自己的话都讲解清楚了。所以如果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有个真正寻求真理的心，真正 众，像这些普通平民，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不是认不出来，但是他们因着宗教的骄傲，因着自由蒙了心，他们反而天天读经，却读不出摩西经里面的真意，认不出耶稣。所以这是耶稣对他们的一个斥责。好，就分享到这里，愿神来祝福大家的读经。